们一次只有奉婴儿啊孩童献礼只有一两位，牧师可以，牧师可以摸着他们的背，摸着他们的小小的脑袋瓜，一个一个来祝福。你觉得九个孩子一次祝福好呢，还是一个一个祝福好？实在是圣经教会的人，真理明白，都好。感谢主，感谢主。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传道人教导我们，认罪的时候不要笼笼统统，主啊赦免我们啊、这个隐而未现的罪，重大测不透的罪。当我听到的时候，到底我们这会众中间有谁有重大测不透的罪啊？还有任意妄为的罪，还有那个还有什么忘记了，就一起全部的罪一起认。我们我教导我的传道人说，认罪要一个一个来认，你到底车谎的罪、欺骗的罪、骄傲的罪、骂人的罪、贪心的罪，一个一个来认。那到底我们认罪或者祝福要笼统呢，还是一个一个来？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全国的认罪的第二讲。上次花一次的时间只讲了六节，今天要从第七节讲完三十八节，你知道要有多可怕的速度吗？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醒过来，请你赶快醒过来哈！我刚刚已经问最后一排的长辈们，问他们台上面的字看得见看不见，因为我等等可能会考他们哈。但是呢，我们现在要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我们只念这几章只有几节哈。念完了之后，我们一起往下再讲。头一章我来念给你们听，从第七节。从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七节，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沙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公义，在大道上解决困苦，听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们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之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的诫命、条例、律法，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十五节，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使磐石周出解他们的渴。主在这一个全国的认罪跟承认中间，主你自己的属性陈列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你与我们的关系那样的紧密，不光是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关系，是一个族群社区的关系，而且是一个整个民族历史的关系。主求你把这段话不让我们读的不够切身，而让我们能够跟我们每一个心深处与深处响应，愿你自己说话，愿你自己向我们的灵里面发声，好叫我们有路可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的第一讲的里面已经花了一次的时间讲到神的属性，这个神的属性在这一段一节到六节里面讲到他的起源性，讲到他的独一性，
讲到它的永在性，讲到它的超越性。这些讲到的 outline 的题目，是一个传道的人仔细读神的话语，慢慢从中间升华出来的，是需要很多的专心的来读神的话。我盼望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讲道的也好，每一个带查经的也好，这些 outline 是需要你自己读出来的。好，今天从这个神的属性这一方面四点的神的属性，我们在刚刚读过的第七节里面，你在看的时候，以下讲到神的属性跟前面我们讲到的有什么不一样？这四点的神的属性跟后面七节到三十七节中间讲的神的属性有什么不一样？以下这一大段里面讲到的神的性情是跟他的选民跟人直接有的关系。在前面这一章的里面，不管有没有人类的存在，不管你信不信，神是起源的神，他是 first cause， 他是第一因，而且是无因之因，无始之因，他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他的存在，而且他的永远的存在，他超越性，跟人不存在或者跟你我不直接有关系，这是他的属性。但是接下来这一大段是说到他跟人中间的关系，盼望你在读的时候，你能够从整个的以色列人历史的里面看见跟你我今天跟今天我们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在第七节这边说到几个动词，说到他拣选，说到他把拣选来的这一个亚伯兰，也就为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以后带出来的整个以色列的族类，他与他们立约，跟亚伯兰的立约，跟亚伯拉罕的立约，也是跟他们整个民族，跟他们整个国家的立约。在他立约的里面有两个重点，这两个重点是什么呢？他立约应许他们，第一个是要把地给他们，第二个是要把子孙赐给他们。等等我们继续讲下去。在这一段的里面，我记得上一次我讲过那一堂之后，有一个非常忠心的而且诚恳的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蛮可惜的，你讲到一个全国的认罪，但是你没有讲到一个个人的认罪。但是我再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实在，我们一个传道人，一个神话语的仆人，我没有一个自由可以选择我要的神的圣经来支持我的论点。这是 John Stott， 英国的 John Stott， 一个伟大的传道人，他说的，我们传道人不是用选圣经的话来支持我的论点，而是神的话来支配我们在这边讲的道。在这个敬畏的里面，我再读的时候，我发现在这一段它是一个全国的认罪，而不是一个一个个人的。但是以后我们讲到怎么样连到我们的身上，在他们这个神的选民神的渔民归回之后，他们建的圣殿在那边，真是百年树人的在那边教导神的话语。在水门的复兴之后，他们有这个全国一个认罪。在这个认罪的这一段的里面，神跟人的关系里面，神跟他们这个民族的关系，是一段历史的事实，是一个 historical facts， 是犹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这是神选民的历史的民族经验，这不光是个人的，是他们整个民族经过神上百上千年他们对这个神的经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我们要很快的过去。有人说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非常像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个神的仆人斯提凡，在他寻道之前那篇伟大的一篇道，他那个伟大的道，他的道的伟大在于在那一篇道里面，他把整个以色列人神跟他们历史走了一遍。你如果回去，你愿意来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也跟旧约这边跟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遥遥相对，是一个伟大的祷告。而在圣经有的记载里面， 斯提凡只讲过那一篇道，他出来成为执事，出来服侍神，他讲完那篇道之后，他就被人用石头打死。那这斯提凡的道跟这边的这一篇国刃类似，很相近的是，他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家喻户晓他们神跟他们祖宗所有的关系，来看见神跟他们自己有的关系，这整个民族的经验。头一方面在第七节，你是耶和华神，你拣选亚伯兰，而且领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改名叫亚伯拉罕。所以今天如果我很快的过去，你觉得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定规是你旧约圣经不够熟，请你赶快参加我们的旧约中览班啊，旧约概论班啊，你旧约概论班要知道，否则今天我们像开快车一样的过去，你会好像走丢了一样啊。神拣选亚伯兰，给他改名字之后，叫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乌尔在现在什么地方？在现在的伊拉克。我们以前讲约书亚记，讲加勒的时候都讲过。神头一方面对他的民族是拣选，这边说到神的主权，说到神的主动。在罗马书第九章这边说，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没有讨我们的好，神把他的主权，把他的拣选完全操持在他。上个礼拜我们的讲员杜弟兄已经用拣选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个人性的，一个人蒙召是拣选，去服侍那些需要的孩子们，那些需要的族群，那些人也是被神拣选来彰显神的荣耀。他讲了很多，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说，神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不是你决定的，也不是在乎你跑得比较好，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个是神的拣选，神的主权，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接下来你看见哥林多前书，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为什么神要拣选犹太人啊？犹太人比较聪明，你看犹太人会做生意，为什么不选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也跟犹太人一样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而且中国人不聪明吗？有没有人反对说中国人比较不聪明？你看没有一个人反对哈，因为是华人教会。但是如果你再继续看下去，你看见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特别好吗？是因为他们特别强吗？他们特别聪明吗？他们特别会做生意有钱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地上怎么样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又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那废掉那有的。你愿意做这样的蒙拣选的吗？我们教会，我们常常在里面说，我们的教会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在美国东岸里面，我们教会是最有学问的，最懂得神学的，或者地上的学问的。但是你读到这一段的圣经，我相信我们这一点点，比起神的智慧，我相信我们还是谦卑一点比较好。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懂很多，但是实在是以管归天，以离测海。常常我们跟神的祷告，好像觉得神为什么没有听我们祷告？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跟神的主位跟客位倒过来的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我很喜欢讲到军舰哈啊，有这样的一段哈，是在北大西洋的某处哈，那个通讯窃听所听到的，那是这个美国的蒙塔纳的军舰 他上面的一段通话，当他在塔台上看着在雾蒙蒙夜黑漆黑黑的海面上向前，而且带着一个舰队往前面破浪啊向前的时候，远远的看见有一个黑黑漆漆的海面有一个灯光，所以那个领航的少尉官马上就说，对面来船舰，请你赶快向南转15度，我们这边是 USS Montana， 这是少尉领航官 John。 结果没有想到对面放过来的一个通讯是说办不到，请你往北转15度。结果他说这什么话，结果他把那个话筒交给那个舰长，那个舰长说，对方你给我听清楚，这是上校舰长这个 Hancock， 我叫你现在马上向南转15度，因为我不光是一条军舰，而且是一个舰队向你们开过来，免得撞船。没有想到对面回答说，这是一等兵 Paul， 我办不到。结果这个舰长大发雷霆，你现在 repeat 再讲一遍，你马上给我转15度，躲过我们的舰队。你要搞清楚，这是我们北大西洋舰队的主力舰，我们还有司令在我们的船上，你赶快现在立即给我转向。就对面说，这是一等兵 Paul， 对不起，我办不到，因为我是灯塔。你现在明白什么叫主位客位了。那之后那段通讯后面还有一些，对不起啊，这一段你是可以在网络上，你去打 battleship versus lighthouse， 你可以听见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我相信美国军舰不会差到这种地步哈。头一方面是神的拣选，接着他立约是与亚伯拉罕立约，因为叫他立约的内容，叫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要带他们。神应许到他们得为业的地方去，不光是拣选他与他立约，而且是要拯救他的全族。在9节到11节的里面，我们看见他说，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对旧约熟的，从亚伯拉罕到以撒、雅各，雅各带他的族类之后进了到了埃及，在埃及一待430年，所以这个从前面第8节一跳到第9节的时候，中间就跳到几百年哈。这以色列人历史好像一个快速的影片在他们的面前放出来，这个是他们已经在埃及做奴工400年。之后神听见他们在埃及的困苦，而且在带他们出埃及，到了红海边，前有红海，后有追兵，埃及的追兵追上来，他们在里面哀求的这段事情，神为他们做了一个神迹，是把红海分开，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埃及法老王的军兵抛在深海里面，如同石头抛在大水之中。对犹太人听见的时候，他回想到当年我们今天能够存在，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在红海边不至于被淹死，也不至于被整个的法老王杀光。他们不光是在他的拯救在出埃及，而且到了引导，在旷野的里面蒙引导。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说，用白天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经验过，你是基督徒之后，你有经验过神给你的引导吗？你有经验过神对他教会的引导吗？在今天我们的周报中间陈立新长老特别交代我，有一张是一个乳白色的那一张，是长老团写给弟兄姐妹的，现在不要看好不好，回家好好的看，是他鼓励我们全教会好好的来为长老们祷告，为牧师们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好叫我们教会能够看见神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引导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我想到这一段，我就想到1993年的一段事情。 1993年3月，我那时候在现在的 Southboro， 以前的 Framingham 教会，我刚刚出来服侍主2年。那在那个3月的时候，那 UMass 的查经班，他们有一个冬令的同工培训啊、有个冬令会。那苏亨亨牧师啊、找我去做他们的讲员。那那个冬令会从礼拜五开始到礼拜六就结束了。那我自己呢就去，但是去之前呢就听说马上要来一个东北风暴啊，这个 Northeaster 的东北风暴。但是我想没有问题，去的时候阳光普照，最后到了那边。但是到了礼拜六早晨到礼拜六下午，还好像还有2篇信息要讲完哈。那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记得，然后我在 Framingham 的教会礼拜天还有一堂要做礼拜啊，我那时候比现在年轻多了，所以我心里面很着急。我就说我讲完早上跟下午之后呢，我要一定要赶回我自己的教会。那苏牧师他们的同工都跟我讲，这个张传道你还是你不要这样子冒险回去。但是我自己呢就觉得啊一定要赶回去。所以啊、就在9月13号啊、对不起，3月13号，我讲错，1993年3月13号，我昨天晚上上网去看了一下，还真有当时的这个气象图哈、啊，是一个出名的东北风暴。那现在我绿的箭头指的是我们的麻州哈、啊，那啊、所以这个东北风暴是他们叫做 Superstorm of 1993哈、啊，是一个超级的风暴。那天我离开在 Amherst 在外面的一个营地的时候，已经是大雪好倒下来哈、啊。那我们现在冬天，今天蛮冷的。我不是预告你们今天冬，希望我们今年冬天不会碰到这样的风暴。那我自己，他们都跟我讲，你这个时候一定不能走小路，一定要上 turnpike， 从麻州的西边走大路回去，因为 turnpike 的路会铲得比较好。我说是是是。那我就讲完了两篇之后，我就上路。他们大家都很着急，看见你怎么这么大的雪，还要我那时候开一个小小的 Toyota 哈，怎么还要这样子回去？但是我说，他们再三吩咐你要走大路。好，那我当然按照常识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就上了大路，从营地出来，大家走出来，开到外面这个9号公路跟要上 turnpike 的那个交口的地方，已经大概开了一个小时啊，车子滑来滑去的。但是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声音，你原谅我，我没有办法形容，那是一个耳朵听得见的，还是心里面一个声音，走 Route 9。我说不走 Route 9，因为9号公路是经过很多很多小城镇的，要走，他们告诉我是要上 turnpike 那个收费路，不要省那个钱。我当然不会省那个钱，命要紧，对不对？那应该往下再开一点上 turnpike， 但是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走9号公路，我只好顺服，就车子转过来就走9号公路，大概开了4-5个小时，开到 Worcester。但是一路上小镇里面，前面在我前面一直有铲雪车，不是有一个铲雪车，因为它经过不同的小镇，所以我前面一个铲雪车前面铲雪，后面哗啦哗啦的撒盐，我就跟着铲雪车冒烟，所以我开的速度就跟铲雪车一样快。结果那个铲雪车大概铲到他们那个镇到底了，他就哦走了。哎呦，我说前面没有人铲雪，马上另外一个铲雪车又铲在我前面。那天我大概4-5个小时就这样子一路跟着铲雪车，哎呀，有 escort 啊，有铲雪车开道回来。等到我开到半路，不能回去也不能向前的时候，我的 radio 收音机说，整个 turnpike 全部封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个人小小的经验，下礼拜再讲整个的社团经验。不光是神引导我们，而且他赐下粮食，他们60万男丁加上妇人孩子，我想起码一两百万人，他们在旷野走40年，吃什么？神赐下玛拿，吃磐石流水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是不可思议，但是那是他整个民族的一个经验， 他们过去他们整个的民族是靠着神赐的玛拿天天赐下，每一天捡当天的，不能留到明天，因为留到明天那个玛拿就坏掉了。但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要留两天的，为什么？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因为我自己想来想去，天下没有这种东西，既然所有东西都只能留一天，第二天会烂掉，那为什么安息日之前要捡两天的而当不会烂掉？对不起，我不是微生物学家，我也不是医生，我什么都不是，如果你能够告诉我解释给我，我非常谢谢你。但是如果你不能解释，你知道这是以色列的整个的民族40年，不是吃一两个礼拜，是吃40年。他们在旷野的食物，他们在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跟摩西抱怨，摩西就那个大的磐石就流出水来，让他们1-2 million的人。今天我们圣经教会中午礼拜天中午有400-500人吃饭，我们的厨房的弟兄姐妹是非常非常的辛苦，1-2 million人怎么吃？这1-2 million就靠神所赐的玛拿跟磐石流出来的活水走40年的旷野路，是犹太人的历史民族经验。接着下来他说21节，在旷野40年，你养育我们，神养育我们的老祖宗，他们就一无所缺。你说我有所缺啊？当年他们这1-2 million人走了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肿，有这种事吗？你的鞋子可以穿40年吗？我知道我们中国人都很舍不得哈，旧鞋都舍不得丢，因为旧鞋穿起来特别舒服哈。但是你能穿40年吗？那怎么可能衣服不穿破，鞋子不能鞋子也没有，脚也没有走肿呢？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民族的经验跟历史里面是记载下来的 historical facts， 历史的事实。神坐在他们整个民族的身上。今天基督徒，哎呀，我实在觉得基督徒很蒙福。你如果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低潮，或者是工作有碰到困难，或者我身上得了重病，或者家里面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有弟兄姐妹在边上，还有10个牧师在那边替您服务，而且还有斯蒂凡的同工在那边跟你一起陪伴。他们不是精神科的医生，他们也不是治你身体的病的医生，他们是陪你一同走的，走这段艰难路。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在教会的里面诚心经常聚会的，他们通常寿命会多活几年，你知道不知道啊？我最近发现说我们这个要放这个 PowerPoint 呢，像上次一张一张放，我觉得常常会有放错哈。我们后面的那个 PowerPoint 那个幻灯片的那个 team， 他们也很紧张，因为主席他们领歌他们那么这么大的这个还有司琴音乐家，还有人陪唱伴唱，这些都要完全一样，一点都不能错，一错马上就露了马脚。尤其这么大的教会怎么还能犯这种错误呢？像上个礼拜这个杜弟兄的那个放的影片都放不出来，我们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难为情，而且觉得不好。那我们能不能怪他们呢？ No， 我自己一个觉得其实领诗的人卢长老领诗人自己放就很简单了，但是有人跟我说领诗的人觉得太紧张了怕自己放会放错。那你跟我学学啊，我一定比你年轻。我讲一篇道，我不是一张一张出来，我是一行一行出来。如果你下够功夫，你要讲什么，你要唱什么诗歌，如果我能一篇道能够一行一行的出来，我不相信你不能放出来。哎呦，吹牛啊！我跟美人说，65岁了，神还给我这样的压力，给我这样的挑战，否则我大概老人痴呆症会比较早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服侍， 我们能的服侍都是他的恩典。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肿，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一无所缺，你来走走这条信心的路，你越走越发现神的应许是真的，他用神迹来引你，不光是他的引导，他的供应，而且他带我们到十三节十四节，他降临在西乃山上，把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律与诫命，而且教导他们要守安息圣日，神的摩西的律法、诫命、条例、律法都赐给他的百姓。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一个整个的历史里面，不光是拣选，不光是立约，不光是拯救，而且带他们到了在的到了西乃山，而且带他们要进迦南，要把迦南美地的迦南七族统统赶出去，让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而且进去得为地业。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圣经旧约哪一卷书讲到他们分地的事情？哎呀，谢谢，感谢主哈！你看刚刚回答的一定没有痴呆症哈，因为讲得到听得到都记得哈。摩西带他们到了尼泊山，摩西就被神提走，之后约书亚将军就带他们，整个约书亚记我们花了多少时间，花了两年的时间讲约书亚记，他们十一个支派怎么样来分地。请问为什么只有十一个支派？非常好，立位支派无份无业，但是这边为什么有十二块？因为马拿西有约旦河东，有约旦河西，一个支派有两块地，所以加起来还是十二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他们进去，这原来都是外族的迦南七族的地方，神带他们进去，神的应验都要应验啊，都要 fulfill。 他们这是神在史实里面在他们的民族身上所做的事情。后面这一段是他们说到我们的列祖、我们的祖宗他们的作为，前面是神的属性、神的所为、神的作为， What he is and what he did， 到这边开始是我们的祖宗怎么样做事。你看见这些人的认罪、这些人的承认里面，他说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你的命令，这么伟大的神、这么慈爱的神、这么样有恩典的神、这样带领他们、供应他们而且给他们律法的神，他们不听他的命令，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他们明明看见这些神经奇事，但是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领袖要回他们为奴之地。这个我们在约书亚记在讲迦勒的时候都讲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跳回到这一章的第二节，刚刚你没有念，这是7月24号他们以色列人全国聚在一起，在这边什么聚集进食不吃饭，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第二节，以色列人就跟所有的外邦人隔绝，站坐怎么样承认绿颜色的看不大见啊，自己的罪孽，而且承认列祖的罪孽。你说太奇怪了，他们怎么承认老祖宗的罪孽？请你记得这一段的里面，整个他在历史里面，所以他们认的罪是认他们的祖宗的罪，认他们族群的罪，认他们的国家的罪，这是大人物的认罪。OK， 你看这边他说到了26节到29节这边，你看，然而他们，这个他们是谁？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律法丢在背后，那杀害劝他们这些什么？都是他们的列祖。他们在这边认罪的时候，他们是认他们祖宗的罪，他们这一路来神的带领，几百年的神的带领，这些祖宗是怎么样得罪神，神这样的恩待他们。29节警告，神又警告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命令，干犯你的典章，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哇，这些人把自己老祖宗骂成这个样子，认罪认成这个样子，他们对神的话不听，他们对神的本质干犯，他们造为自己，他们为自己造了一个 牛犊，这是在西乃山下面，就说这个牛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是无神论，你不要把不是神的来说这是神，这是最遭这位独一的真神的最遭忌的地方，大大惹动神的怒气。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到人的罪，在敬拜上面的罪，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式。你如果在拜什么东西，或者你说我今天有这样的好处，是因为这个菩萨，是因为这棵树，是因为这个牛，是因为这个猴子，是因为这个人，你就在拜邪神。这是最招神的忌邪的神， jealous God， 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他最不容易、最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以色列人老祖宗在他们被带到西乃山，摩西跟约书亚上山的时候，去领十诫的时候，他们看摩西不下来，他们说那个带我们摩西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自己造一个金牛犊，这是招忌的。不光是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本质，而且对神的工人。然而他们不顺从你，他们不顺从你，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后面，而且杀害他，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这些众先知是为神讲话的，结果他们不喜欢听他们的话。人喜欢听容易的，人喜欢听讨好的，人喜欢现在喜欢听成功神学，告诉你信耶稣你会发财，你没有，刚刚你看那个少剑他们一生生三个男孩子，你生不出男孩子，你常常来教会你就会生三个男孩子，对不对？对不起少剑哈。那你这样听，你当来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不用用这样的话来让人被吸引，觉得地上的好处。这些先知就把他们要听的，他们不要听的，是神直接的话就告诉他们，结果这些人就把先知杀害。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杀害、他们逼迫、残害多少为神说话的神的工人。今天我上个礼拜跟我讲话那个弟兄，我实在是觉得对，我们不能不讲罪的事情。今天很多人传福音是不提罪的事情，光提好处，这 shame on us， 这是可耻的，讲传福音的人、讲道的人的可耻的，从来不提罪，因为罪不讨好，说到神的眼里不讨好，光讲神的慈爱，这是不配来做神的仆人的。这个他是这些神的仆人为神讲话就被他们杀害寻道。他们不光是对神的恩典、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本质、对神的工人、对神的恩典不肯十七节的前半，他们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卑逆，自立领袖要回到他们为奴之地。这些人出了埃及碰在旷野碰到难处，他们就说我再找另外一个领袖，我不要摩西这样的人，不要约书亚这样的人，我们另外一个领袖赶快回去吧，回到埃及做奴隶好一点。这都是他们祖宗所做的事情。神的反应，我神的反应这一段在整个这三十几节里面，你从中间你看见他是讲一段他们列祖的行为，讲到神的回应，讲一段讲到神的回应，我把它抽出来你看啊，到十七节后半，但是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但是他们得了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是仇敌辖制他们，还是在用他们？他到了二十六节跟三十一节，你比比看。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的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刚刚读过这一节，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三十节，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一个叛命的、悖逆的民族的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再传廉价的恩典，你不要说神只是有爱的神。今天在中国，有人 有人说是不是因信称义，是因爱称义，你最好小心一点来传这样的福音。神不但有爱，神更是公义，因为他是他的本性。神大发怜悯，我很快把这几个点列在这边，我也列在你们的周报里面，所以不只是我读出来，你们自己可以看看。神饶恕，神不离弃他们，神警戒，派先知来警戒他们，神管教他们，神最后搭救他们，这是神整个对他的选民的一个反应。最后33节，你看刚刚说他们，忽然间在这边变成我们了。在这一切是临到我们的事上，你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的，我们所做的是邪恶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被掳归回的移民，他们亡国差点灭种，他们在外邦70年，回来之后他们还是一个非常弱的强敌，坐在边上，他们在那边恢复了圣殿，在那边恢复读神的律法，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遭咒诅、遭刑罚的族类。刚刚他们在认祖宗的罪，现在说到今天在我们身上所碰见的事情，讲简单一点，都是对的。我们认罪，常常跟神说你可怜我们，有些时候觉得神啊，你打也打太过分了，在这边说打得好，有没有人这样子认罪？就神你打我打得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他施慈爱，神在他行公义的时候，在他没有任何的错误，因为他是主宰权柄的神，他是眼睛好像火焰一样的神，他要用他的圣洁，用他的公义来审判他的子民，他不容让有罪的为无罪，据律法犯一条就是犯众条，这是在神的面前他是这样的来刑罚。这些人蒙福的时候就说，我们的祖宗是这样，你一波一波一波一波，你打完了你又残果，之后你又带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又违叛你，你又责打他，又怕把他们被赶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里面，他们看见他们祖宗现在一直到我们身上，他说我们现在做了奴隶，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祖宗，我们列祖享受其上土壤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就在这个地上成为 slaves， 成为奴仆。他在这件事上看见他们今天在一个被审判被责罚的点上，他们在那边认罪，在那边悔改。到37节，他说我们这许多的土产归给这些外邦的列王，因为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他说这一切的事到38节，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领袖利未人祭司都签名。这一章结束在这边。你说这叫什么认罪？认老祖宗罪，认别人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为自己的整个的民族在认罪的时候，你看见有罪的人，有罪的族类，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整个历史的角度是人性的角度，在历史里面他们跑不出来，神的恩、神的爱、神的拯救，人的悖逆、人的反抗、人的杀害，之后神的恩、神的爱再带他们回来，他们又跌倒，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只不过表现出人性罪性的一个写照。在历史的角度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你看见神性的角度，你看见神做事从来没有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看见这个，你我会成为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我们华人很好，对不对？所以神选我们。今天早上又是一个消息，又有一个美国人，他已经改了名字，一判穆斯林了，又被砍头了，多半是真的，又是那个蒙面具的， 嘴巴讲话是带英国腔的，又怎么砍，没有，他有拍下来，但是我们看不见，又砍了。你说这个，这个回教民族怎么这个样子啊？怎么这个样子？我们中国人砍不砍人头？嗯，中国人砍不砍人头？中国人杀不杀人头？啊，中国人杀不杀基督徒？中国人杀不杀宣教士？到今天还要禁止，还要大的用洗脑的方法，你是无神的，我们是没有神的，不准相信神的，而且是你如果像有这样的信仰，你要被赶出去。杨一哲牧师在皖北，在台北那边那么多年，20年，多少的心血，多少的爱心，现在他们慢慢这个佤邦的政府已经慢慢稳定，就把他的学校收回来，不准再传基督教。你觉得只是犹太人的问题？当我们看见这是人类的问题，是我们的老祖宗的问题，这是我们里面根深蒂固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的认罪才是真正的痛悔的认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到底在我们的文化的里面，在我们的教导的里面，有很多地方是不合圣经的，是我们觉得绝对错不了的，但是跟圣经是离开的。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不是在这边骂华人，我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这一篇的神的话让我们看见，原来是我们如果离开神的旨意，你我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把这一段话成为我们今天落实在今天，不光是认祖宗的罪，认我们民族的问题，今天熟读神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开始在神的恩典里面能够讨他的喜悦。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个人。